Nyang chi chenpo tso ten ni mi jang zang ni ma lang chenpo ngap jab ta par kar ta ngang chan tu shir mo to tong ba tu ji chan la shang tsar lo chenpo shib shia gen ji te nyo zi tu se wo zi ro tar shi hua ta shir zab lam tak se tan ba sar zat pa rin zin ji me lang ba la shang tsar ma vi sen kem chen ro nyang lai kar e gen da zong bo ma lam ma nam par jang zhe ji jia vi chen lin zhen zhe ba jiang lan mi jia la xiang ci lu ji mei zun qin zun bo ti lai wan yu pen zuo la ba sheng ji yun deng zuo huo yi pan ding jiang ni ren bo qi ren qiu hua de na la ma ren xiang ci lu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大圆满龙清音梯外前行，是修引导法规，在讲思维轮回过环当中。那么其中呢，前面已经讲了三恶趣的苦啊，接下来再讲三趣人道等的苦。首先讲了三根本的大苦，接下来就是讲这个生老病死等的苦。那么首先就讲到根本性的啊，或者说重要的啊，要明白这个轮回圣的自性。这个特别重要。那么这里的修持重点就是对于圣的自心发生厌患，真正对于这个圣的自心呢，内心当中发生厌患。也就是说，一般人认为三恶趣太苦不能去，而三趣呢有很多安乐，有很多意义，所以呢应该人人生在这里。那么这样不延缓三趣的受生，也就不会为希求解脱。因此呢，要想破除乐颠倒子一心求解脱，必须如理是为，轮回圣的自性非常重要。那么总的来说，生就是苦的自性，在差别上呢，有无量无数的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悔苦、求不得苦，乃至无取蕴苦。要看到圣的自性就是如此，绝不可能有另外的体性存在。在这个上面决定要出现纯粹是一个苦的事，同样自分上也决定出现无数纯粹苦的事，这样就定性了。也就是说，总的是苦心，从差别上来说，它是生苦心、老苦心、病苦心、死苦心、溺爱欲愿出现的两苦心，还有求而不得苦心，以及呢就是无趣因不端出苦的心、造苦的心等等。那么这一条条的这个苦心都是从这个圣里面出来的，没有这个圣，这一大堆的苦都没有，所以呢都是呢从这个圣里面出来的。由于他的体心凡如此无法改变，因此呢一旦认定绝对不要，那么这样呢就有了真正的定界。打比方来讲，就像这个爱憎病发的整个过程全部呢由爱细胞的心能决定，由这种自心出现无数病患，认识到这一点，对于能产生爱细胞的事坚决远离，不想再要那样是这样来需要理解。这里圣的自心一定要明白，然后呢对这个圣的自心呢发自内心厌患， 真正的内心当中发生延缓，这相当重要。那么为了聊大这个问题呢，我们通过譬喻来讲，这样的话呢，大家比较具体的了解。好比一粒种子，不知道它的自信的时候会有很多错觉，认为这个一粒种子它很好看，可能会出生美妙的果实。那么经过检测发现它纯粹就是一个毒性，将来出现的根、茎、枝、叶、花、果上会有无数的毒气，会有无数的毒味，会有无数的毒处等等。那么这一切一切毒的形状全部都由种子的自信所决定的。那么这样知道这个种子它就是毒性，就不要了。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从生到死之间的无数的苦都是由生发生的，一受生就有了这个种子，从此不断不断的出现生老病死等生理上的苦。另外呢，爱别离怨憎会等人际关系上的苦，以及呢欲望上的求不得苦，还有呢整个身心上的无趣云苦等等。那么每种都定了性，绝不可改。那么这样确定了这个生唯一就是苦性，就会对生死轮回发起延缓，从而呢急求解脱。他不再想受生三界六道里面的任何生，而是呢唯一求真无生。哎，一旦超出了轮回的生，也就没有老病死衰等等一切轮回的苦了，这个就叫做得解脱。所以呢，前面讲到三根本苦，而且这个圣的自心纯粹就是一个苦，这样讲的。那么让我们呢，就是如理是为根本的三大苦。那么我们如何进入对于这个人道八苦的思维呢？我们会这样想，如何进入呢？那么大祖师吉梅朗巴就这样说道：夫此思维圣老宾师子祥者，意思就是说，在如理思维三根本大苦以后呢，进入对于八苦的如理思维。首先如理思维圣老病死的形象，哎，说到这个相，就是指苦的具体的状况。那么生老病死就是云生上各个阶段的相状。那么这里呢，解释了圣的自性，也就是受圣以后如何发展，一路会出现怎样的形状等等。那么了解了这些，就会知道圣的自性。为了大家具体的了解，我们打比方来讲，譬如观察有一粒种子长出根茎枝叶花果，乃至呢最后的凋零陨灭的整个过程，就知道这个种子的形状，或者说这个种子性能如何如何。当看到它后面会长出有毒的茎、有毒的叶、有毒的果等等，就知道这是颗毒种子。那么随着世界的成熟，将不断不断的长出毒品。哎，这就是从因至果，由果至因。那么如此能认定这个种子的自性。同样的道理，在人道当中受生到底是什么一个自性呢？如果看到有这种受生，必然有生老病死，在遇境的时候出现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以及呢是前运不断去后运的状况，那 就会知道受生它纯粹就是一个苦行，也就是看到过上的各种的现象，就知道这种生那就是发生无数苦的自性。一旦去了生，那后面一系列的苦都无法脱免。如果能够认认真真阅读大藏经当中的如台经，就会非常具体的了解生老病死的状况。譬如如台受生以后，每七天发生一种变化变异，经过38个7天就形成柱根俱全的完整的一个身体。那么了解的整个过程会很害怕，会看到以一念无明力受生了以后根本脱不出。再则这个云生它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出来的，就意味着死亡来临全部瓦解时会有不可思议的苦。再则这个云生到了一定的时候会开始衰退，比如说容色衰退，各种器官衰退，收容境界衰退，等等，无量无数的劳苦必在心上，非常难忍。再则他以四大和合为体现，那么暂时四大平衡有点健康，一打有所正见就会发生101种病。所以呢，任的医生会有无数病苦，这一切的一切全部都是那必然的。那么诸如此类去探究人类受生的自性，会发现缘起上是这么精确，的确是这样一步一步形成的。看到它是缘生发，就知道一定会衰，一定会变，一定会苦，一定会灭。当看到受生以后，就伴随着这个生苦无量、劳苦无量、病苦无量、死苦无量，无法摆脱。生就是苦的自性，就会在自己心中了然明显了。再则自从这个夜市跟父母进学和合，就开始这座运生就是我。在面对人类世界里的各种假象的时候，对于所喜爱的就定义为庆方，然后呢对于相反的方面呢定义为愿方。那么由于对庆方有爱作，所以呢在离别的时候必然陷入忧苦当中。同样由于对愿方有成慧，在治愈的时候回恼，怨憎悔苦，等等，这样的苦必然遍满身心。再则人类精神场上呢有各种惹人心醉的无欲的享受，还有名誉地位等等。那么对于这些世间名利享受有余求的缘故，就会建立各种意义，认为我本人一定要达到这个标准。然而呢，这一切一切都是呢由因缘决定的，不是为个人意志而转移的。因此呢，任意一生的历程当中，常常出现求不得苦。再从总体上来看，这个无趣运的苦接连不断，无法摆脱。除了这个前面说到的生理上的苦，以及人际关系上的苦，还有追求的苦，其余没有说到的苦等等等等，全部都设在无趣运苦里面。这个无趣运生不断不断的出苦造苦，还呢伴随着其烦恼造业等等，是在呢苦恼不堪。那么这样观察人类的整个生命历程，就准确认识到毫无安乐可得，的确就是纯苦的自性。一旦去了生，必然伴随生老病死、爱别离、 愿真回，求不得，无因此生苦，无法摆脱。这就是圣的自信。懂了这一点，对一生会非常延缓，不愿意再去三有六道当中受生，会考虑，也就是说，怎样才能超出三有轮回的圣呢？他一心想争取无生，而寻求出世间解脱道。那么这就看出，以观照圣的自心，会去掉在善诱受圣的欲，彻底推掉求来圣的心。所谓的这个来圣，就是来世还要圣。那么一般人想，我来世要升到一个好的地方，他当然不想去善恶趣当中，但是呢，由于对于人间苦，这个人道苦愚昧无知，同样对于这个天道修罗道的状况也缺乏了解，就会希求升到三趣当中。如果能够透过思维罢苦，看到身为人纯粹是苦的自信，这个形象完全决定，无法超出，那就不会再想去人道的受身了。要知道，明眼一切万法都有各自决定的一个体性，无法改变。那么这里呢，要看到以我之气或造业取得人类的身，决定就是苦的形状。这个问题呢，就想已经确证这是为爱。那现在就可以预断往后会发生一系列爱痛等等的苦。那么同样的道理，一旦取得了人类的受身，将来发生的种种苦都可以预先确定。譬如我们看到大藏经当中的如台经里讲的，受身后每七天如何发生变化变异，而一步一步形成完整的身体，就会明白这个因缘圣的身体不可靠，决定会在看起来好像增长的状况，这个过了以后全面出现衰退的苦。就像过了正午，太阳一路西斜，越往后这个天色越黑暗越阴沉。那么同样的道理，人到了这个生年，劳苦就开始涌上身心，摆脱不掉的，越来越强烈的逼切之身。再则，由于这个身就是愿生发，终究要幻灭。到了死亡降临的时候，决定有四大分界的苦，身心忧虑的苦，前路彷徨的苦等等。那么这样在身世两头一关照，就知道这个身太可怕，一定要急切的寻求无生。如果知道身体是怎么由四大合合而成，稍有不调就出问题，就会明白这个人生特别脆弱，事事都可能出现病想等等。像这样由如台经作为引子，从最初怎么一步一步形成身体开始了解，看到后面就会非常相信的确有这样的苦相，最后完全能够认定这个身纯粹就是一条苦的长河，是这样来需要了解。那这样子的话呢，如何进入，那就是知道了的确要如理思维这个生老病死的具体的状况，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理解的确这个人生充满苦，也就是说圣的自信纯粹就是一个苦事，非常清楚非常明白，是这样子。所以呢，下面就进一步次第的讲这个生老病死的苦相。那么首先呢，讲这个圣的苦相，所以呢，就是大祖师居弥朗巴他老人家这样说道：诸人类以太深谷熏香时与父母尽血和合，由此有揭罗兰等种种变异而成其身。 根与尽心喉，受母台恶心愁悔，劝说必起助苦，母亲亦是未医不合时时，炽热入主火中，寒冷入乳睡中，如中山鸭如堕仙处，出生多与电伤，手寄出时如疮处于薄皮，手病气挂一半，捉侵袭时如薄皮般极度疼痛，如是等生苦无量。也就是说，任的生命体就是台肾的缘故，是肾当中不是华生等，是台肾的缘故，需要三愿合合才能形成。也就是自己的业识跟父母进去合合之后呢，把阿赖意识中种子的力量去世，一步一步步步发生变异。具体呢如台经当中所说，第一个七天就是揭罗难，第二个七天就是恶补贪，第三个七天就是必死等等等等，总共经历38个七天，而成就了助根弯矩的人生。那么在变异的过程当中，几个月以后呢，这个根在境上塑性，也就是最初如台就有了这个深根、意根以及明根。那么经过若干个七天才出现眼根、耳根、鼻根、色根，这十种根。这个时候呢，这些助根就在色、声、相、味等等的境上形觉，或者说显性出来了，这个就叫做根与境性。在这个时候呢，感受变得特别强烈。大家清楚，在十二元气的教法里讲到，以六处为缘生处，以处为缘生受。那从这个时候起，在很多天里面感受特别特别重的住胎库。这个住胎库啊，又包括了胎中的环境苦，以及母亲胃胆不适合所引发的苦，之后就是出胎苦。那么首先看住胎环境，就是说母胎里的气味非常恶性愁悔，必跟呢事事被恶臭所熏，苦不堪言的。那么随着这个肾根变大，那么身体感受越来越严重的压迹之苦，还常常闭气。另外由于这个母胎当中没有光线，那么眼前始终就是漆黑一片的。色根出到母体内的湿味的时候，也要感受太酸、太辣、太咸等等各种大苦。再者母亲这个气居胃等等不合适的时候，也有很多很多的苦。比如说吃热的饮食，窜的过多，就像落到火里一样。同样母亲吃凉的东西或者窜少了，又像入在冰水里面。或者呢，母亲身体弯曲蜷缩侧卧等等的时候呢，好像被大山压了一样。同样母亲快走的时候呢，如同堕到悬崖里面一样。还有到了这个出胎的这个时候，堕在垫子上，或者呢用手机用这个毛巾蒙，或者就是肉嫩的这个皮肤一接触到这些，就像这个伤口刚刚愈合长出这个薄皮，又被锐利的病气顽刮一样了，有这样的这个苦。 另外呢，在这个清洗身体的时候呢，就像被活活剥皮一样，极度的疼痛。那么诸如此类有无量甚苦，大家要记住，躯体清心还要仔仔细细研读如台经来取得正确的认识。了解后会发现这个助胎还有除胎太苦了，简直像在地狱里面受苦一样了，是这样来需要了解甚苦。那么接下来呢，金密朗巴大祖师要讲劳苦，所以呢，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如是出生自侯，酝酿成熟自私，遂是显暂得正障，然名是去矣，坚而不回耽搁恒久，受劳苦折磨后，身是体力，又不堪自食气力，食不消化，视力衰退，耳朵迟聋，说话吞吐，妄念欲梦，此满掉落，遂喜受用无语，然无信力，不堪冷热，而心薄弱，此上夫未忍情时误入，故凡主所受多先为苦，如轻简般是为。大家注意啊，这里还是讲到如理思维观修的一个内容，所以呢，这里呢仅就做思维这个出生以后的苦。大家清楚，我们这个运生它就是因缘造作的有为法，刹那刹那在变化变异，那么到了这个年龄成熟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暂时有增长的像，比如说这个个子长高了，还有这个体力变强等等，但是实际上呢，这个生命在逐渐逐渐减少，所以呢，过不了多久这个劳苦就压逼在身上了。那说实在，这个劳啊就像这个恶魔一样摧残人生，使得生命方方面面都衰退了，就像这个花草枯萎，果子难掉那样。要看到这个生实在没有意义，虽然暂时好像显现青春少华，身体健壮有力，随意享受各种快乐，但是呢，很快日薄西山，前景不妙，生命逐渐逐渐被劳苦吞噬了。这以后呢，千百种劳苦逼在身上，没有办法摆脱，必须一一去受。首先就是体力衰退，身体没了这个力气了。那么接着呢，就是生活无法自理，甚至呢连穿衣走路都困难，吃东西没有味道，还不消化，视力渐弱，总感觉眼前有一层雾，看东西呢模模糊糊不清楚的，同样听觉不灵，说东听西的，或者呢听不清的，离得很近也不晓得在讲什么，还有这个口齿不清，含含糊糊，没有办法很流利的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还有呢就是他的记忆力渐退，刚刚发生的事转眼就忘了，看到熟悉的亲朋好友，就是想不起他们的名字，人变得糊里糊涂的，处在一种深重的迟钝当中，愚蒙当中。另外呢，这个牙齿也一颗一颗的掉落，最后全掉光了。这里还要讲到，虽然喜欢无语相取受用，但是呢没有性的能力，譬如相去哪里却走不动，经不起长途跋涉，自然呢就是拄着拐杖勉强的走几步，或者呢想看什么 却看不清，想听什么也听不见，想吃什么也尝不出味道等等。再者呢，就是气脉衰退，稍微冷一点，稍微热一点都受不了。哎，譬如这个冬天穿的再厚，也感觉全身冰凉。或者呢，夏天，也就是热天，总是这个热的难受，就是这样，心里啊很薄弱，很脆弱。在这个之上呢，还要摆别人性色操入胆胆，哎，人们都不喜欢老人，觉得又臭又脏没有用，很嫌弃的。哎，老了呢，就像颗烂白菜一样，没有人看得起，常常感受被侵入等等的苦。那么吉米朗巴大师这里最后说到，故凡主所说多先为苦，这就是总结句。也就是说，凡是所受，大多数都先成了这个苦。譬如眼睛看什么，口里吃什么，身上穿什么，或者呢干什么事，遇到什么经等等，都出现苦。哎，这就是由圣的自心所决定的，而且就是法而规律，自然的一个规律。人人都要经过这一关，都会被无数劳苦的风雨所袭击的。除了这个大修行人以外，一般人都是这个样子。那么正由于老人们的这个感受多数全部都是苦，所以呢，对于老人恭敬诚实有大功德。是这样，金明朗巴大师在功德藏的知识当中做了这个阐述。那么像这样按照自己亲见亲闻那样思维，哎，不想这个圣苦，圣苦呢要依靠这个较量，才能非常详细具体的状况完全了知通达。老苦就是自己能看得到的，所以呢就按照自己看到的，按照自己听到的，亲见亲闻那样来思维，这就是一个观修的方法，思维的一个方法讲得非常非常清楚。所以这个金刚句啊，总是讲它的根本性的问题，就是给我们来一个总结性的修法。那这样我们就理解这个劳苦要怎么思维，而且呢就是要如理思维。所以呢就是人老的阶段的时候呢，他的这个身心的状态确实非常不理想，70%-80%就是做他身心上出现的全都是受苦的。所以呢就是不能这个在三有六道当中受身，否则这个凡夫一旦受身以后，这些生苦啊劳苦等等是避免不了的，必须面对的。那么接下来呢，吉米朗巴大祖师又讲这个病苦。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如是自身也是四大中和合为性，故有必等不平等二期风晃痰及散者和合之病，常为中中病所避切，有必等令无取云唯于炼于苦故，可爱助精也相反颠倒生起，而且一笔病冤人为事也将忽而到来，兼有不为自苦，是为此等苦相。那么意思呢，我们得到的这个身也是地水火风四大众和合的一个自性，以这个缘故，四大众一旦发生不平衡的状态，就会出现风晃痰这三者，以及呢散者和合，那么这样四类的病。或者呢某一大右朔正顺会发生100年1种病，那四大不调和总共会发生400年4种病，也就是 一百年一宗奉宾，一百年一宗这个晃宾，一百年一宗谈宾，一进来就是风晃谈和和，共期又有一百年一宗宾，那这样十百年四宗宾，必且这个色身，这个呢称之为内库。那么再者，眼睛、耳朵啊、鼻子啊、舌头啊，还有这个咽喉啊、牙齿啊、胸腔啊、腹部、手脚等等等等，也会发生各种的疾病。还有呢，就是风陷啊、体脱啊、癫狂啊、气喘啊、小便淋漓啊、积奶啊、痈疽啊，还有这个恶疮啊、脓血啊、寒热等等的种种病，全部都集聚在这个身上。那么总而言之，身体呢常常被各种病所逼迫的，这就是由呢色身后无法避免的内库。有病的因缘，使得这个无趣晕唯一根苦相连，无法摆脱。你这个缘故，内心呢扰乱不安，从前喜爱的各种境界也是相反的生气，颠倒的生气。比如说原来喜爱的饮食现在吃不了，或者呢吃下去更不舒服了啊，受用所喜爱的声色，只感到心烦意乱，心常是处在被病苦扰乱的苦恼状态。那么再者，生病以后呢，意志就是好不了，以这个意愿就认为这个死快要来了，我马上要死了，好不了了吧啊，等等等等，被失望的这个阴影所笼罩，陷在深度的恐惧当中。比如说受到这个癌症晚期诊断书，顿时好像天塌了一样，人一下子崩溃，感觉马上要死，很震惊，很恐惧，很悲伤，很绝望等等意识逼在自己的心上无法迁出。是这样，一旦有凡夫业力受身，有这样的这个病在折磨，这是自然规律，法而规律就会出现这样子。而且这里说到，生以四大和合为心，常为四大不调的病苦所逼切。首先要看到，这个色身已与父母尽血而形成，必然跟父母色身的体分同类。就像这个以青草出生的这个葱是青色的，同样从牛粪里面出生的葱是黄色那样，从色体来讲，元气必然就是同类的。再者，元气以和合为相，那么四大互相依次才能形成这个身体，缺一个都不行的。大家清楚啊，地水火风分别就是坚性的、湿性的、暖性的、冻性的，那么观察最初的皆罗烂位，如果只有地大没有这个水大，那就像一堆干面粉那样无法受摄而凝结成型的。同样，如果只有水大没有地大，没有见识心也无法固定而回流散的。同样，如果只有地水凉大没有火大，那就像放在这个阴暗处的柔团，缺少这个光照会烂坏掉的。同样，如果只有地水火三大，缺少这个风大，也无法增长，就像这个煮饭无法运行，就不能增长而成为米饭。总而言之，四大中必须互相依靠才吃得住，缺一个都无法成就这个色身。 那么想这样，身体它就是四大和合的自性。由于自性如此，所以呢，四大的体分一旦不平等、不平衡，那马上产生病相。这就看到我们凡夫这个身体啊，太脆弱，没有暴胀。四大暂时平和，能够保持一个健康。四大当中哪一大稍微增加一点或者稍微减少一点，这个病马上就来了，是这样子来需要理解。然后这里说到，病是无云，唯一连于库孤，可爱助精，也颠倒肾气。就是说啊，病啊是得无取云，唯于根苦相恋，或者说处在存库的境界当中。这里大家需要注意啊，金梅朗巴大注释《金刚句》说到，病是无云，唯于连于库孤，可爱助精，也颠倒肾气。那这里说到病是无云，唯于连于库，很多人不一定相信这个，或者是不一定了解这个字面的内容。这个怎么理解呢？金梅朗巴大注释自己在功德藏的知识里面这样说道，色是病痛的苦，一收将它了之为苦，相是于此细数而去做，行之一病才与一病有气，而事是受取苦的体性，随后整个五蕴都处在苦中，由此心就乱了，主可爱境界反而颠倒肾气。金刚句就这样讲，哦，这个病呢，让五蕴唯欲连于苦，五蕴当中这个色蕴怎么是苦，然后呢当色的这个收怎么是苦，当色的相应又是怎么成了苦，或者心蕴和这个识蕴怎么是跟苦相恋，或者就是说病让这个无因唯欲连于苦，不会连到任何其他不苦的或者说无忌的状态，或者是让你感觉很快乐，有一种乐手，绝对不可能。病是的无取缘，纯粹就跟苦相恋，或者就是唯跟苦相恋，没有别的选择，没有别的一个境界出现，完全让人处在一种纯苦的状况当中，非常可怕。所以呢，就是我们真正的要对这个轮回的善自心了解清楚，彻底明白后，从内心深处产生这个厌烦，就是说要讨厌这个轮回的善。那否则我们从别的地方想处理轮回，要培养厌烦啊，不是根本性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最根本性的问题呢，首先在轮回当中受善，这个受的自性要清楚，然后呢，这个三根本的大苦一直离不开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这个圣的自心它就是这么一个，然后把这个具体展开来讲，那就是比如我们人道的八苦，你去思维的时候呢，的的确确圣的自心或者就是说三根本的大苦，它就是我们认的一切的一切的状况，或者说从生到死，或者呢从入母胎乃至于到这个中阴自见，这个人间人道一切一切前前后后都离不开圣的自性，或者说三根本苦的一个状况，没有别的。这样的话呢，从内心深处真的要彻底推翻这个轮回，这样的一个修行的方法要出来了。所以呢，从根本上，从它的根源上，或者说最大的问题在哪儿，要观察清楚。所以呢，就是我们呢没有学好这些苦地的法义，没有真正通达整个优楼皆苦的话呢，很多人真的不说很高的修行的境界，最起码培养一个道心，有个这个眼里甚是希求解脱这样的一个无为的处理心都非常困难。所以呢，到我们呢再接再厉学习这些大前行 根本当中的根本，终点当中的根本的终点的大前行的啊修法呢，要高度的重视，要认认真真的学习，发自内心百千万劫难造诣的状态来学来思维来修的话呢，那么比平时啊落在学知识的状况完全不一样，他就很珍惜，然后呢就是学到一个修一个，修到一个得到一份利益，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啊包括这个学修大前行为主的一切的这个文思修呢，以33种的方式呢需要这个学习。那么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我以大一切
所知真的金刚。